第62集。就这样一年过去了。2016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韩冬再次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母亲在电话中泣不成声，说韩冬的爸爸在前往应县的途中出车祸了，生命垂危。韩冬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，他来不及细问，赶紧跟公司领导请了假，迅速前往机场，乘坐飞机来到大同，再从大同坐汽车回到朔州。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父亲还在急救室进行手术，母亲和亲戚都守在急救室的门口。见到儿子来了，母亲抱着韩冬嚎啕大哭。韩冬焦急地问，爸怎么样？他伤得重吗？妈妈说，
他开的车撞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，头部受了重伤，医生说情况很不妙。
韩冬说，爸爸开车一向都很稳的呀，怎么会撞到路边的大树啊？而且他一个人去应县干什么？母亲只是哭不说话。坐在长椅上的姑姑忍不住了，站起来说道，
还不是因为你，要不然你爸会这么累，会出车祸吗？
韩冬愣住了，母亲冲姑姑喊了一声，
韩丽。
韩冬望着母亲问道，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呀。母亲痛苦地摇着头，跟韩冬说，别打听这么多，跟你没关系。姑姑是个火爆脾气，她按耐不住了，走到韩冬的母亲面前说，
嫂子，我哥为了这个儿子命都要丢了，你们还不让他知道实情。
说着不管韩冬母亲的阻拦，走到韩冬面前说道，
韩冬，你知道你买房子的60万是怎么来的吗？你真以为你爸妈这么有钱，有60万存款？告诉你，他们的存款只有10万，另外的50万是你爸爸把房子抵押出去向银行贷的款，而且他们每个月还要帮你还荆州那套房子的按揭，加上这50万的贷款，每个月要还银行10000多块钱，他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吃不喝也没这么多钱。别说了，韩丽。
母亲在一旁痛哭着，
这是我跟韩冬他爸的决定，跟韩冬没关系。不，不要说，要是我哥真的死了，起码要让韩冬知道他爸是为谁死的。
姑姑红着眼睛说，
为了还这笔贷款，你爸爸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接了很多私活，帮人家设计四下园林，每天画图直到凌晨3-4点钟，白天还要上班，周末就在各地去实地考察。现在是8月份，室外温度快40摄氏度了，你爸不是20多岁小年轻了，他都50多岁了，长期睡眠不足加上精力和体力的透支，你说他能不出事儿吗？
说到这里，姑姑捂着嘴哭了出来。韩冬彻底呆住了，两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默默地流淌下来。他颤抖着对母亲说，
妈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爸爸拼了老命都要贷款给我买车买房？
母亲只有实言相告，
冬，这是真的不怨你，是你爸，他实在是受不了那些报纸媒体上说的了，还有周遭的人冷嘲热讽，他们都说昔日的天才现在在荆州过得比普通人还不如，住几平方米的地下室，庸庸碌碌，神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你爸跟我商量说，算是拼了老命也要让你在荆州过上好日子，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你，所以在……
韩冬蹲了下去，抱着头坠心泣血。他根本没想到 自己在荆州有房有车的好日子是父亲牺牲健康乃至生命换来的，而缘由就是为了维持天才儿子的脸面和尊严。这时急救室的门打开了，医生走了出来，亲人们一起围了上去，母亲惶恐地问道，
医生，我丈夫他怎么样？
医生取下口罩说，
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伤者的头部遭到剧烈撞击，导致大量淤血压迫大脑神经，有可能永远无法苏醒。
母亲身体剧烈颤抖着，
永远无法苏醒，那就是……
医生用平淡的口吻说道，
对，就是植物人。
母亲眼前一黑，几乎要昏厥过去，周围的亲人赶紧把她扶住。韩冬不敢靠近医生，他远远地站在一旁，当植物人三个字闯进耳膜的时候，他的心脏被狠狠地重击了一下，他摇摇欲坠，快被潮水一般涌来的悔恨击倒了。这就是我人生重来变成天才带给父母的最终礼物吗？上一个人生再不济，好歹是自己吃苦，没有连累父母，但这一回几乎把父亲的命都搭上了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也是让韩冬最懊丧的一件事，就是他已经一颗后悔药都没有了，哪怕后悔药还剩一颗，他都能回到一天前阻止这场悲剧，但是已经不可能了。韩冬从来没有如此后悔过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讽刺的事实，怎么每次吃了后悔药，不管是一颗两颗三颗四颗，最后的结果都是比之前更加后悔。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希望此刻能再得到哪怕是一颗后悔药，只要能救回父亲怎样都好。但是韩冬没有忘记20多年前从老婆婆那里买到后悔药的时候，老婆婆告诉过他的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瓶后悔药。等等，韩冬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血液朝头顶涌了上来。
上一个人生中，我买了世上唯一的一瓶后悔药，但是我回到了20多年前，重新开启了一次人生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人生中，应该还有一瓶后悔药。
想到这里，韩冬颓唐和消极的情绪瞬间消散，他找到了拯救父亲的办法。韩冬对母亲和亲戚说了一声，
我知道怎么救爸爸了。
不管他们如何诧异和不解，冲出了医院。韩冬先乘坐火车来到太原，下火车后打车直奔武宿国际机场，买了最近一班到荆州的机票，上午9点钟到达荆州机场。奔波了整整一个晚上，韩冬只在火车和飞机上眯了一会儿，现在整个人疲惫不堪，但他没有时间休息，他知道时间紧迫，他必须在下午4点钟之前，父亲就是昨天这个时候出车祸的，找到老婆婆，哪怕弄到一颗后悔药就能回到一天前，避免父亲出事。出了机场，韩冬立刻招了一辆出租车，前往位于6环外的郊区。上一个人生中，他是漫无目的地走到那个乡镇集市的，根本不知道地名是什么。加上时隔多年，要想在偌大的荆州市找到这样一个小地方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好在韩冬还记得大致方向，他当初开面馆的时候是新区的创业园区附近，他先让司机开到创业园区。20多年前的记忆恢复了一些，但是他不可能记得多年前的晚上他是沿着哪条路走的了。韩冬问司机，这附近10几里的范围内有没有一个乡镇，特征是镇上有一条小河，还有一座老旧的石拱桥。司机说自己还真不知道。好在这司机大哥是个热心人，他看出韩冬有十分要紧的急事，必须立刻赶到这个地方。司机打开导航找了一下，又用车载电话询问同行，然后告诉韩冬，
你说的那个地方可能是杨家村，哎，不过我不确定啊，哎，你看要不要开过去看看。
哦，行行行。
韩东连声应承。出租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，来到一个乡村集市。现在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，但韩东透过车窗玻璃一眼就看到了那座石拱桥。他激动地跳下车来，朝石桥奔去。20多年没来这地方了，但韩东踏上石桥的一瞬间，回忆涌上心头。他想起来了，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但是老婆婆呢？他千里迢迢赶到这儿，甚至站在了当初跟老婆婆碰面的石桥上，可老婆婆却并没有在这里摆摊。韩东焦急万分，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。